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盼望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亚伯拉罕他出乌尔的时候，他盼望的也是这座城。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其实也是这座城。所以他说他以为以撒，因为神应许他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能承续才能承接这他的应许，所以他以为以撒要从死里复活。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约翰，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所看见也是这座城。哦，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我们盼望的也是这座城。这座城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所以我们看不见。今天我们是在信心里盼望这座城，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会能够神这座城。这座城也不是属某个地方，不是属 Dumbo， 不是属 West Office， 更不是属别的地方，乃是属天，也不是属时间。所以我们在天上这座城里面，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我们有一天见到这座城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一起。我以前得救的时候只知道我们有能够上天堂，已经很感恩，就神应许我们更宝贵是这座城。这座城里面并不是有红石绿宝，也并非这碧玉金晶吸引我们，也不是里面有很多属灵人，乃是因着有他自己。因为他说这天堂是爱，是光，是思，因为有你在里面做中心，它是里面的这中心，也是内容，也是我们的赏赐 model。 但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都是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建殿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地上，我们是见证这座城它的应许，也是操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这个为什么要在地上服侍，跟弟兄姊妹还磕磕碰碰，是吧？好像总是为什么神要把我们这样的弟兄姊妹，原来都不相识的，还服侍里面还老不舒服的放在一起。其实我们是操练，因为我们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我们永远要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现有一个弟兄分享说，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人，他如果到天堂，如果不信主的人如果到天堂去，那很苦。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如果地上如果没有操练在一起彼此和睦同，那到天上就更苦，也很苦。因为那时候我们要住在一起来侍奉这份永生神。所以我想这篇诗歌是我们一起的盼望，我们盼望主能开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座城是我们所神所要得着的。因为是基督是神心中的奥秘，这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神历史历代的奥秘是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这个基督爱教会为他们设计，我们是身体，所以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保罗又说加上一点，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很奇妙，我们在天上这座城里面，我们是跟神合而为一的，众弟兄姊妹在一起，中心是神。好，我们再把这些诗歌再，这首诗歌再唱一次。
这首诗歌 讲到一个朝耶路撒冷走的人，他远远的望见耶路撒冷，然后他心中是非常的渴慕。我想我们今天都在走朝这条路上走，我们自己与我们同坐肢体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到锡安朝见我们的神。我最近呢，我在念到旧约的民数记32章，讲到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旷野走了差不多40年之后呢，突然他们不要过约旦河了，不要到神的应许之地。那我在念这一的时候，我有一点的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啊。那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民数记32章，我们要念第1节到24节。圣经比较多，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人念一节，弟兄先念，然后是姊妹。翻到了，我们一起念。民数记，旧约民数记32章。好，第1节，
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夏地和基列地只可牧放牲畜之地，
就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
亚大路、亚谢、尼拉、西十本、以利亚利、四班、尼波、比稳，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供举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有仆人也有牲畜。
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那地呢？
我先前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约旦那地，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上以示各谷去看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地。
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使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使他们在旷野
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随时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
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灭亡。
两支派的人开心和心说，我们要在这里生畜累月，为了孩子造成，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当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说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
那你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和平安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好，第二处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15-19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一章15-19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丰，在百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我们读经就读在这里，暂时停在这里。民数记32章有一个背景，就是第一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走了40年，他们到了约旦河的东边，跨过约旦河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约旦河的东面，神在赶出那两个曾经住在东岸的两个王，一个就是亚摩利亚王西宏，另外一个就是巴珊的王噩。好，这是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念过一点圣经，我们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40年，为什么有神很多的管教？因为当初有那个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然后那整个一代的人因为听信了那个探子的恶信呢，所以他们没有进，当初就可以进入，但是他没有进入，所以整个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那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情况下呢，为什么两个半支派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的半个，他们又提出这个问题？那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有几个点我可以提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一忏啊，哪些问题、哪些点我们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今天在我们行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哪些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好，他们看见了那一片地是可以放牲畜、牧放牲畜的地。第一点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是外面的看见还是里面的看见？用新约的话来讲呢，就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那这两个支派呢，就看见了那很大的一片平原是可以牧放牲畜的。那但是呢，这是他们肉眼看见的，但是神有一个应许，那迦南美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这眼睛还没有看见过。虽然他们听见以前，可能听见以前的探子来跟说那地是葡萄要两个人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但是呢他们可能也听见那地的很高大啊，就可能有征战，所以他们眼前看到的是那个很地，那约旦河东岸的地。 适合他们放牧他们的牲畜，但是呢他们可能明白约旦河西岸应该是神的应许，不是在这里，但是他没有看见，外面没有看见。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到底我们看见了什么。我想在圣经中一开始罗德要选的地也是在，其实在约旦河的东面。罗德他结果就那个地呢是非常的滋润，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在没有那个索多玛没有被神被请赴之前，那个地是非常的肥沃，也是平原，也是约旦河的东面。当然我没有很好的查圣经，我不知道两个支派那要想要那块地，是不是当初罗德就要那块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罗德要也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我们如果外面的东西是很实在的，里面的就是里面的开启到神的应许呢，是需要信心来承受的。从某种角度讲，红豆汤比长子的名分更看得见，更摸得着。长子的名分必须要等父亲死了之后才能兑现，啊 ，OK， 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啊，来储丰富物质上的丰富，或对对神在物质上的祝福啊。圣经上讲，他说，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我们在旷野哈，不是溪水青草地溪水旁啊，是什么？旷野是干旱无水之地。这两个支派，如果不是神特别的祝福呢，他们不会有特别多的牲畜。神把这样的一个祝福量给他们，啊，那。而且神把两个王击杀了，神的手在他们面前把亚摩利亚王跟巴萨王都赶出去了，有这样一块地。可是我觉得不幸的是，这样的祝福呢却成为这两个半支派的一个拦阻。今天我们什么是我们可以要从这里面看见的呢？今天当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求神在旷野中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开江河，很多的时候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无论在我们的学业，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上啊，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家庭上，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这个祝福，愿这个恩典带我们往前去，而不是像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成为要留下来不往前走的，成为这样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拦阻。啊，我们也知道，神，实际上有祝福临到的时候，实在是我们需要要特别警醒的一个时候。那我想呢，这个是我要讲的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们是跟随知识，跟随我们的传统，还是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我们真知道 OK 试想那以色列人包括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旷野走了40年，他每天经历神迹奇事，对不对？每天有玛拿，每天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啊，神对他们的不幸也有管教，对，在知识上，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在他们中间，不要忘记，在他们中间有摩西，有年长弟兄，是摩西，有信心的巨人约书亚和加勒也在他们的中间。但是如果 里面没有那个真明白、真知道、真的看见，他们会非常就是马上被眼见的东西就抓住了，就停在这一个层面上面，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留心的，今天我们是我们这样一个聚会，还是在形式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或跟随我们前面的弟兄的带领，还是我们真的看见主要我们怎么样？我想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大的复兴，有很多大的复兴，包括在英国的那个弟兄会，弟兄会的见证，但是到今天都很式微，就是都有很多的都形式还在，实质没有了，就是后越来越多的我们跟随在那个传统的里面，跟随在知识的里面，教导的里面，但是我们里面不是真知道，不是真明白。好，下面一点，第四点，那怎么来解释那些人说我们带着兵器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先去啊？其实这是典型的为主做工，不是与主同行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是守律法的一个例。那圣经上讲，两人若不是同心，岂能同行呢？好，在弥迦书上讲，就是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要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哎，这就是典型的为主做一些事情，但是心没有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两个星期前查到晚上查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道，那些人回来呢都很欢喜，他们说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令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主看重我们命，远远大过我们的工作。当那些人愿意说在摩西面前说我们愿意带着兵器走在以色列人面前，但是我们的地业、我们的产业是在耶旦河的东，这就是一个典型。我们是好像可以为主摆上，但是我们没有行走在主的心意的里面。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五点。那摩西不是答应他们了吗？在最后两节说，好，你们这样做，那你们可以得那地业为。怎么来解释这个呢？好，那我就想起在马太福音中有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就问他羞耻的问题。那他们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但是耶稣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被容许你们，所以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哎，我们今天很明显，我们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的里面。好，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迷失的，有一点点就是不在主的心意的里面，其实我们没有抓到是上好的那个福分。摩西许他们可以在约旦河的东岸，是因为他们的心硬，但这不是神起初的心意。神要以色列人，神今天要神的儿女，那流奶与蜜之地，今天用新约的话讲就是指主耶稣，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的里面，但是离开他，我们可能拿到的，我们所要求的不是那上好的福分。好，那如何来讲了这几点之后，我们如何来避免这样的这一种光景或者这种 好像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实在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光景。好，那个重点呢，就是刚才读的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好，第一点，我们要求神把那启示的，把那启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要活在，用一个比较大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活在启示的里面。怎么是启示呢？就是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要怎么样要我们往前去，而不是凭知识、凭传统、凭任何的我们认为可以靠的东西。但是这个启示呢，是要求我们要向主求，把这个智慧和智赐给我们。好，那第二点呢，就是主耶稣说，在福音书上说，他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或者我们不自不觉的在聪明和通达的里面，我们讲那些人在旷野绕了40年，他们是很智慧，他们是很聪明很通达，他们知道早上一定是有玛纳的，这也是神的供应，他们知道有云柱火柱的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在今天我们好讲回来，今天我们呢，有时候参加聚会多了一点，你一念圣经就知道下面要交通什么，这也是聪明通达的一个光景。主要我们要回转，要像婴孩一样，因为像聪明通达的人，这些启示是会隐藏的，神自己向我们会隐藏的，而是像婴孩他要显出来。婴孩是什么？完全的依靠，心是很柔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心要柔和谦卑，要柔软，要受教，不可以做，因为心硬就是我们要做自己的事情啊。那摩西就是耶稣讲得很清楚，起初不是这样的。圣经上常常讲到古时怎么样，古时怎么样，用那个字。然后在耶利米书说，你们要寻访古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回到神原初起初的那个心意的里面，我们要追求那上好的。好，那今天我们在新的里面，大家都互相的勉励前面那一条的道路啊。那我愿意在结尾的时候再重复，在7月还是8月那个交通聚会上我讲到的那个，就是 Lance Lambert 的三个 T total， 三个 total。 第一个 total uncondi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purpose of the Lord， 就是我们自己无条件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的旨意的里面。第二个 total surround my will to his will， 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跟随主。第三 total obedience， 完全的顺服。愿主这样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我不是来讲一个道，我自己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来走前面的道路。在新的一年里面，愿主保守我们。
接下来请周新弟兄。
记得刚才傅弟兄的交通，他最后提到我们要放下自己，跟随神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是路，我们前面的路。我想在分享以前，我们先唱一首诗歌，507首。507首。 神的路是最好的路。
圣经说到我们有当跑的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我们每天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人一生要走许多的路，那我们怎么走前面的路呢？我想人的话语其实是十分的有限，我的话更是非常有限，所以今天我们要多念几处圣经，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如何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先翻到箴言十四章第十二节，我们只要读一节就可以了。箴言的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我来念好了啊。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自重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再看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十六章第二十五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自重成为死亡之路。我们都知道，圣经如果在同一卷书中连续出现同样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一定是要引起我们非常的注意。这里说到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呢是世人以为是一条正路，自重成为死亡之路。那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不认识神，以为他可以走一条捷径，走一条他自己以为正常的路，好的路，最后成为一条死亡之路。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为人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但是一般世人认为，如果他只要好好的念书，进名牌的大学，进世界上好的大公司，好好的努力工作，然后有一个好的配偶，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条路他也没有犯法，他也没有贪污腐败，这条就是一条正路。其实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这条路是一条死亡之路。那我们都知道，早晨我们有时候诗歌也是都是一个器皿，神造我们这个器皿，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不能使这个器皿脏满，都不能满足，只有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才能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如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以为这条路是一条正路，最后走到的是死亡。所以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张世桥弟兄在我们传福音，他引用传道书说到，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是虚空中的虚空。所以人的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这条路实在是条死亡之路。那么什么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走的一条路呢？我们再来看箴言第二十章，箴言第二十章，我们这一章我们再读一节二十四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念。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也一起念。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这两处圣经意思是几乎是一样的，我们人是不晓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定我们的脚步。我们再来看出圣经是诗篇三十七篇第二十三节。今天我们要翻的圣经比较多一点，但是都是比较短的。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二十三节，我们翻到了一起念。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今天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义人，所以我们的脚步是耶和华所立定。当耶和华立定我们脚步的时候，耶和华也喜爱我们的道路。我们来看圣经最早出现的例子，亚伯拉罕。我们来一起看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怎么开始能够成为信心的父，信心之父的。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开始，我想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的。十二章我们就念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想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创世纪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是神永远化中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十一章以前是叫全人类的历史，不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从十二章开始，神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分开，神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家。那原来亚伯兰拉罕是在乌尔，我们几乎每个弟兄姐妹手中的圣经后面都有地图，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地图的第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最早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地图。乌尔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右下角，大家翻到了吗？很小的是乌尔，看乌尔大概在160年以前，考古学家到乌尔去发掘，发现乌尔这个地方在亚伯兰的时代已经是有一个相当高，在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有相当高的文明，相当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乌尔的地方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拜月亮神，是拜偶像的。所以神要把亚伯拉罕引导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他在75岁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哈兰，哈兰在这个地图上面离开乌尔大概有1200公里，他到了哈兰，然后从哈 他到了加拿，后来他经过叙利亚事件过比斯巴，他到了加拿，这条路大概有1300公里，他一直到了那里已经100岁了，90岁100岁，所以当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亚伯兰其实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也一起念。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的为业的地方去。出去后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是耶和华一步一步引他到从乌尔，经过巴比伦到了哈兰，再一路这样走下来。弟兄姐妹们，同样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当我们离开我们家乡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吗？在5年10年15年以前，弟兄姊妹们，你们会知道今天坐在这里吗？是神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方。我们原来的心是向着世界的，神今天把我们的眼转向了基督，转向了神。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是一条信心的路，他把自己的前面的路全交给神，他相信神会把他带到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神给他的这条路给他的安排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跨出我们信心的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前面引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有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在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信心的眼光看在神的身上。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说，如果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今天也对我说，我也一定会走这条路，是不是这样？我想今天或许神没有很清楚的对你对我说，你要怎么走。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羊是一个很愚昧的动物，他只听见牧人的声音，他就跟着牧人往前面走。今天同样，主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如果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就心中有平安和喜乐。什么时候我们如果不听到主人的声音，我们就很可能走在一条危险的路上。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不管是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像我这样已经上了一定年龄来说，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路是怎么样。可能我们在过去的一天、过去的一周或者过去的一个月，我们已经走得精疲力尽，我们无论在学习上、在工作上或者在家庭的生活上，我们好像觉得这条路很难走，好像喘不过气来。但是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 只要我们相信神带领我们，我们走的路神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绝不会让我们走一条是过于我们力量所能够承受的那么一条路。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也是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跟节，箴言的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翻到了一起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领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前面路是什么样的时候，通常有四个方面可以供我们思考，可以供我们来思想来辨别的。第一，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中的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的话语，好像特别是对我们的心说话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看看圣经中神我个人对我自己有什么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看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什么感动。有时候恩高常常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第三个，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有什么变化，环境有什么趋势。第四个，我们看看在弟兄姊妹中有什么可以印证的事情或者话语。我举个例子，常见弟兄跟修德林姊妹他们这次到德国去，以前他们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先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话语，好像看到整个环境一步一步在带领他们，为他们到德国去前都为他们铺了比较平坦的道路。还有就是在他跟弟兄姊妹交通以后，弟兄姊妹有印证，就是他们就平平安安到德国去。那如果我刚才说的四个方面你都没有，你都没有，你在生活中你不知道该如何，那么你也可以祷告。你前面如果有几条路的话，你可以求神这开一条路，或者这开一扇门，把其他的路其他人门都关上，那你就可以在祷告中清楚知道神安排的是这条路。那么有时候所有的你自己想到的路和门都关上了，没有看神是不是安排一条不是你原来认为一条好的路，神为你开另外一扇门。也有可能你自己想的路门都没有，神也没有给你开，那怎么办？等待，耐心的等待。有一位我认识的弟兄在一个公司里边上班，礼拜一早晨他去上班，公司的大门锁上，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公司倒闭了，没有工作了，所有的员工都一下子就失业了。然后这位弟兄也是一直祷告一直寻求，整整一年半没有工作。他在一年半中一方面是很认真的寻找工作，另外呢他也是非常认真的读经祷告， 很认真的读经祷告，他也有机会当时参加一个礼拜一次年长弟兄的专门的查经聚会。过了一年半，他找到一份很好很稳定的工作。后来他告诉我，他实在觉得这个一年半对他整个人生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虽然一年半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但是他从神那里得到的读经中的亮光和启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刚才交通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学习亚伯拉罕走信心的路。虽然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的路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到路中。我下面继续交通第二个方面，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一条奉献的路，一条十字架的路。也今天早晨林宇弟兄在领会的时候已经说到，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看到一座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有根基的城。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22章，创世纪第22章这段故事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熟的。我们读两节，22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区，我在那里只是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好，这句话如果你简单说，带着你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以撒，他这里重复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斯玛利，一个是以撒，但是他不要以斯玛利，要以撒，因为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父生的。而且他是说你的独生的，你所爱的。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亚伯生献以撒呢？如果叫亚伯拉罕献以斯玛利，那好像容易得多，因为以撒是他100岁的时候生的。如果要叫他献1000只牛10000只羊，对亚伯拉罕说也是不难，就是要叫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神的话也不难。但是神所要的就是亚伯拉罕所最珍贵的、最所爱的以撒。后面说到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到摩利亚山地区。他出发的时候，比斯巴到摩利亚山地大概有80公里，他们整整3天。亚伯拉罕根据圣经前面的弟兄所查的，亚伯拉罕这个是大概116岁，以撒是16岁。他们走3天必须要带水，要带食物，还要带柴，带火种，可能还有晚上需要睡觉的被子，甚至于帐篷等等。这个圣经中都没有写。我们要思考一下，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走3天路程的时候，亚伯拉罕心中是怎么想的？他要把以撒 献给神，他在想什么问题？我想他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以撒是耶和华所赐给我的，所以我理当把以撒献给神，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是不是这样？那我想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跟他的妻子讲，他就默默带着两个仆人牵着一条驴子就走了。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献以撒，是把他所心中最爱的献上了？同样在圣经中啊，年老的父亲还有一位叫以利，大家都知道，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而不要以利献两个儿子呢？因为神看亚伯拉罕配，以利不配。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在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听过，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我来念好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圣经中记载着写的，如果是有类似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较，就是神他是很有智慧的拣选和思考。同样是年老的父亲，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利，他们都有的爱子，但是神要以撒，而不要后面说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担子给亚伯拉罕，而没有给以利，宽容以利呢？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我们如果凡事信靠神，顺服神，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一般人不能够忍受的试炼或者试炼，神给我们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是在摩利亚山。当亚伯拉罕献了以撒，这个摩利亚山这个地方过了1100年，是所罗门建圣地方，这个位置就是所罗门建圣地的地方。所罗门建圣地以后大概900年，在摩利亚山地西边几十公尺的地方是加略山，耶和华的独生爱子我们主耶稣在那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奉献的路，一条生命的路，一条十字架的路。在那里所罗门建了圣殿，是我们神所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在那里钉十字架，为了我们所有罪的缘故。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通常说到一个奉献，我们大家都会考虑到我们的十亿奉献，其实十亿奉献仅仅是 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主以后要迈出的第一步。你如果这一步如果迈出的话，你以后的跟随主耶稣的路就可以走得比较顺。有些弟兄姊妹如果这步如果跨不出去的话，就可能会在旷野里边绕圈子绕40年。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这就是30岁左右，但是他一直不肯愿意摆上的话，他到70岁的时候仍然在旷野里边绕不出来。我想奉献的意义绝不是十一奉献的意思，奉献是要把我们全人献给神。早晨有个弟兄选的时候是个309首，一切献于祭坛，不是光是钱财的奉献，我们全人要奉献。还有早晨有个姊妹在博饼聚会祷告中，她背了一节圣经，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两节圣经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熟的，常常会在博饼聚会上平时说的，我们一起来再重温一下。罗马书12章1节跟2节，我们翻到念。所以弟兄们，我以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刚才交通的也是对我自己的心说话。当我们刚得救不久，或者当我们在服侍神的世上，我们心里火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来背诵罗马书12章1、2节，我们把我们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也很欢喜唱一首诗歌，是306首，活着为耶稣。所以我想接着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2014年我们如何来走这条信心的路，如何来走这条奉献的路。大家都知道2013年就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大概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常见弟兄跟副弟兄跟我分别交通到，他那个时候跟我交通是可能要到德国去，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他没有说好是一定去，他说很可能去，要看看环境的安排。当时魏弟兄是住在医院里边，我们也完全没有想到神要把魏弟接走。后来4月份魏弟兄9岁，神把他接走了。后来一路这样带领，常见弟兄在12月22号，他49岁，神把他带到德国去了。我们都感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都有很大的担心。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一切都在改变，唯有神的爱永远不变。我们信心的锚要抛在神的身上。今天神既然把魏弟兄带走了，把常见弟兄呼召到德国去，神就是要叫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起来，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起来，我们都要走这条属天的路。神所量定的疆界也好，时间也好，都有他的美好意思。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来，这条路我们可以走到路中。
大宝弟兄，
感谢主，刚才三位弟兄所交通的，第一个弟兄所交通的这个，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仰望跟亚伯拉罕一样的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一位有根基的城，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跟我们第二弟兄所说的，我们是过一个有意向的生活，不是跟随一些人的做法、一些人的定规一些我们自己所为好的去做，而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将那个赐言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来过一个有意向的生活。要我们就弟兄所交通的山的路，就是经路，山的路是最好不过的。我这次也有一点负担，就是跟大家分享是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那些在磐石之上的，就是人听到喜接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直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今生的私利钱财淹落几次了，便接诚实的主力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心里，并且忍耐做结实。从前我自己领受的这个是传福音的事情，就是福音朋友看他有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问题。但这是我自己所领受的，是对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话。这里有三种那个生命的光景，这个是神所知道的，也是定规的。但第一个十三章所十三节所说的，他心中没有根，他心中没有根，就是说到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没有在主面扎根追求好像刚才我们弟兄讲的读经啊、聚会啊、侍奉啊、祷告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及时来往前在主里面扎根呢？就是因为心中没有根的时候呢，遇见试炼我们就往后退了，因为我们那个爱是没有根的，也就很那个飘渺不定的。也第十四节呢，就是走开了，就是也就是说偏离了真道。自己话也说，也许你还在教会当中服侍，也许你也很热心，但是那个是为你自己我做的事情了，因为你偏离了神的经的就从主耶稣走出来，就是做自己的事情，这样有很大的诱惑，就是你会被今生的失利啦，失利。有时候我们贫穷啊， 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拦阻，因为我们疏虑很多了。有时候你富有啊，也是疏虑很多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也钱财啦、烟落啦，让世界上的事情都挤住我们的心。我们虽然是跟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也一起服侍，但我们总是结不出圣灵的果子、信心的果子出来，也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很巴望，就是真的是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那一个第四种，就是第十五节的那一个好土的光景面，就是人听了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诚实善良的心里，谁有善良，谁有诚实，没有一个人有，只有主耶稣基督有。那我们就持守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自然我们就有诚实有善良，并且忍耐做结实。这个路是也是蛮艰难，跟刚才我们周弟兄的交通的亚伯拉罕的路，走这个信心的路是要何等的忍耐，是吧？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年，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减去点的这一年的里面，我们都求神将我们的心转到这个好土的里面，并用诚实善良来服侍我们的神，用忍耐爱来服侍教会。这个是第二个经文。第二个是约翰福音第六章28节跟2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28跟29。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做神的功，我有一句，有就是有一个诗歌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做神的功不但是造就外边的人，也造就我们自己，这个是做神功。我们这里说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神所差来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他，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说呢？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但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来跟随主追求主的时候，我们那个饿啊、饥饿啊，我们那个渴啊，就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就是我们从主耶稣里面跑了出来，我们真的是很饿很渴。我们在地上很多东西有需要借，需要那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里面饥渴，我们有能满足我们就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也如果我们信他是我们生命的粮的话，我们生命就会改变了，就能做成神的功。无论是我们的信心的功夫能做成，我们也将我们里面这个结出的果汁供应出来给身边的人，给教会。这个是我们从信心上来信靠我们神，他是生命的粮。主耶稣还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两个今天早间博本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这两个重点她都祷告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主的话，不信他的话，那我们往往就很容易落在黑暗的当中。世人要追求什么，我们也拼命在哪里争，在哪里追求甚至也不择手段的来追求我们在地上所要得着这个满足我们肉体和眼目的情欲的东西，就落在黑暗的当中，所以我们要信我们主，他就是光，在他我们毫无黑暗。这个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信神所差来的这一位是光，他是良，他是光，他是我们的满足，他是也是我们的路。然后主耶稣还说一句话，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越不接受我们人能到父哪里去。我们信了主好长时间，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老是为自己来找路的，老是自己来找路，因为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啊，就跟周弟兄走交通的这个路啊，这么难啊，这么不好走，甚至啊，亚伯拉罕要将自己的那个独生子，那个所应许的儿子啊，献在祭坛的里面，这个路多难走啊，实际是很难走。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个人的侍奉的当中，个人的追求的当中，我们就喜欢乞切我们的肉体，乞切我们的自己，来自己定一条路，那个不是神的经路，不是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那个经路，也要走我们自己的所写好的路。或者是特别是在今年这一年的里面呢，我们教会我们聚会的路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要依靠我们主耶稣，因为唯有他就是道路，除他之外没有别的路，所以呢，我们就用信心来信神所差来的这一位救主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做成神的功，我们信他的时候，他自己就成为我们的道路。亚伯拉罕，刚才我们弟兄们所交通的亚伯拉罕，他就是信，你看他好像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出来的，他没有做什么东西啊，他一路走这个信心的路。你看人做什么呢，是吧，好像人的眼中他没有做什么事，但他成为啊，就是万国之父，信心的父，这个是信心的路。我们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功。可别在侍奉的上面，我们要信神所差来的，我们用信心来走这个路，也不是用人手要走的，我们要定了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走，我们就信我们的主带领我们每一天要走的路，然后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真理，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我很巴望弟兄姐妹在今年的这一个也一个，我们可能肉身上看我们是像是有很多的闪失，我们老弟兄久了，我们负责弟兄也被指差到别的地方去了，也然后看我们当中的好像也是这么眼弱，是吧，但 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机会。我们跟刚才弟兄们所交通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从这个远弱的光景的里面走出来，走到一个结果子的那一个生活的里面。我在年底的时候，化解社事还没有过的时候，我们在座的这仁义姐妹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心的功课，这是就是做信神的功。然后姐妹来到这里新的功课，然后呢生孩子，生孩子之后呢，孩子这还是这么小呢，就自己这里了是吧？当然我们有一点感动是，万一下弟姐妹怎么样过，你这个月家中的人都不在这里了是吧？然后自己这个宝贝的儿子亚伯拉罕怀中的独生子，这么可爱，你又将他怎样放到幼儿园里面，大家都知道放到幼儿园的里面就哭了，谁抱你也没人抱，哭就放到房间里面让他哭了，哭完了就睡觉了是吧？是就是这样了。然后你回也还要工作，工作了还要回到家，但问姐妹的时候，姐妹总是有信心。那她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她信主耶稣能帮她，信主耶稣能做成她想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姐妹就是凭着这一个信，那信心的果子就结出来，不但我们姐妹喜乐，不但我们姐妹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姐妹过去探望一下，她在做中午饭的时候，她就做了两个菜，晚上带来了，她还要带一个小孩了，这个就是做成神的功，不但自己的信心建立起来了，还供给我们所有所知道的有同工的弟兄姐妹，那个信心就让他建立起来，这个就是神的功。活等巴望我们今年的里面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见证，都有这样的神所建造的工作神所建立的的那结出那个果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能彰显出来，这就是神儿子丰满荣耀的见证的显露，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所要摆向的，所要面临的，要继续往前一个机会我所交通的是这么多。
因为时间缘故，我们有点结束的祷告。